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新闻。首先请听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我是杨明，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在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017年11月17号星期五，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税改法案，美国议员表示美军特种部队应在亚太扩大部署，有学者认为中国控制宗教的效应逐渐扩及香港和台湾，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访问朝鲜引发外界广泛关注，津巴布韦总统穆加贝在被军方逮捕后首次公开露面，波兰讨论拆除华沙地标斯大林摩天大楼，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开始呢，播报几则刚刚收到的新闻。长期统治津巴布韦的总统穆加贝在军方早些时候将他逮捕后周五首次公开露面，这位体弱的领导人身着黄蓝相间的学位礼服，头戴学位帽，在首都哈拉雷参加毕业典礼，人群为他鼓掌。津巴布韦民众希望迅速和顺利地解决他们国家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国内反对派人士、民间社会和宗教团体都敦促穆加贝在军事接管之后下台，但是星期四有报道说穆加贝抵制这一呼吁，南非总统祖马也打消了人们对事情尽快结束的希望，告知议会说现在就做出任何确实决定为时尚早。津巴布韦官方媒体发布的图片显示，穆加贝站在军事统帅齐文加旁边，这位93岁的领导人出席毕业典礼是他周二被软禁之后第一次出门，军方以迅速而无流血的行动夺取了对这个南部非洲国家的控制权。美国主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山本表示，美国希望津巴布韦向新时代过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宋涛星期五下午从北京启程飞往平壤，中国称宋涛此行是向朝鲜通报中共十九大的情况，但人们普遍更为关注的是他会在朝核项目问题上传达习近平什么样的口信。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在称宋涛访问朝鲜主要目的是通报十九大情况的同时，也表示访问期间中朝双方还会就共同关心的事宜交换意见。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说，中国正向朝鲜派出特使和代表团，一个大动作，我们将对结果如何拭目以待。宋涛2015年10月曾随当时的中共政治局委员刘云山访问朝鲜，但那次刘云山未能试图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朝鲜驻华大使池在龙在宋涛启程前到机场送行，宋涛和池在龙在机场贵宾室交谈了大约30分钟。被罢黜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戈蒙特和他内阁的四名成员星期五在比利时法庭出庭，比利时法庭举行有关西班牙发出的在欧洲逮捕普伊戈蒙特及其他人的聆讯，法庭将举行不公开的听证，听取检察官和加泰罗尼亚前官员的辩护律师的陈述，然后法庭将裁决是否要把他们引渡回西班牙。由于他们参与与推动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他们在西班牙面临叛乱和颠覆的指控。 俄罗斯警告美国政府出资的新闻机构说，他们很可能会根据新法律被认定为外国代理人。这一行动是对美国的报复。美国要求克里姆林宫资助的 RT 电视台在美国注册为外国代理人。俄罗斯司法部星期四说，已经通知了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和七家另外地区新闻机构，他们可能会受到影响。俄罗斯下院杜马的议长说，外国资助的媒体如果拒绝依照新法律注册为外国代理人，将被禁止在俄罗斯运营。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总统川普从为期12天的亚太之行之后呢，回到了美国，目前已经把重心放到了内政。川普敦促共和党国会议员通过税制改革措施来实现他竞选时候的一个重要的承诺。但是自从上星期民主党人在维吉尼亚州和新泽西州的州长选举中大胜之后，川普以及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面临了新的政治版图。有关情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在华盛顿的报道。
川普从他宣称创造了10亿的亚太之行回到了华盛顿。
从国防和安全的角度来看，非常骄傲，还有军队非常骄傲，贸易也是，你会看到多年来难以置信的数字。
川普现在把重点放到税制改革，税改是对川普和他在国会的共和党盟友的一个重点考验，因为他们希望在明年国会中期选举之前取得重大的立法胜利。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说，
我们2016年竞选重点就是要做这个税制改革，总统把减税和税改作为竞选的重点，所以这关乎实现我们对美国人民的承诺。
民主党人上星期赢得新泽西州和维吉尼亚州的选举，川普当时在亚洲。维吉尼亚大学政治中心的凯尔·康迪克说，对共和党人来说，这可能是个警讯。
总统如此两极化和不得人心，民调支持率低于40%，民主党人将会更有动力来投票。
民主党支持者的高投票率有可能使民主党明年恢复众议院的多数党地位。
你大概可以嗅出端倪，无法保证会持续，但是可能会继续下去。2005年的时候出现了那样的端倪，现在也是。
约翰·福杰说，川普作为执政第一年的总统的支持率仍旧是史上新低，对共和党人来说是个警讯。
如果总统的支持率是今天这样，我认为这对于共和党来说，又在下一次选举中维持众院多数党地位会非常困难。
但是智库第三条道路的吉姆·凯斯勒说，民主党如果只是反对川普，也可能不足以让他们获得成功。
民主党人在竞选的时候必须确保他们不仅仅是一个反对川普的政党，如果他们要充分运用优势，就必须展示出他们有某些方案。
最近的选举结果给予了民主党人在2020年击败川普的希望，但是康迪克说，现在判断鹿死谁手还言之过早。
我不会做出任何预设来说总统连任胜选的希望渺茫，因为他在2016年民调的结果也不是非常好，但是他仍然找到了方法突破重围。
意识到共和党人在明年中期选举获胜的几率摇摆不定，川普和共和党人现在更积极地推动税改。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过去十多年里，美军特种部队在中东和南亚地区的反恐战争中发挥了令人瞩目的关键作用。但是国会主管国防事务的议员们说，亚太地区的安全局势越来越严峻，对美军特种部队的需求也会越来越迫切。下面是李宝的报道。
无论是在阿富汗的反恐战争，还是在黑海上跟北约盟国的军事合作，美军特种部队都在发挥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但他们在世界许多地区的军事行动不一定广为人知。美国国会众院军委会资深议员亚当·史密斯11月15日在一场专题讨论中说，美军特种部队曾帮助菲律宾军队对付南部的反叛分子，并取得了成果。
我曾经说过菲律宾是一个成功的例子，我到过那里， 我们的特种部队在那里有过规模很小的行动，在那里培训菲律宾军队。
近些年来，朝鲜半岛局势趋于紧张，平壤当局加快步伐发展核武器和导弹技术，并不断向美国和周边地区的盟国发出威胁。参议院军委会资深议员杰克·里德星期三在同一场讨论会上说，朝鲜半岛局势恶化，美军特种部队可能不得不扩大在亚太地区的部署。
我认为特种部队的使命正在扩大而不是缩减。我大约三个星期前访问了韩国，我们在那里正遇到一些严重问题，需要特种部队采取行动。这类行动五年前只是一些计划，问题没有像今天这样突出。
除了朝鲜半岛之外，美军特种部队还在日本行动，包括帮助日本创建一支海军陆战队。美军特种部队目前拥有7万人，年度预算100亿美元。美军特种部队的指挥官和文职主管官员们今年五月在国会作证时说，特种部队一方面面临经费不足的困境，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更新作战方式，应对俄罗斯和中国等国家在军事灰色地带采取的非常规军事行动。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今年是台湾解除戒严30周年。回顾台湾民主转型过程中，教会曾经发挥的催化作用，在对比今天北京当局对西方宗教的严格控制，有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民主化的前行道路十分艰难。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星期二，在全球台湾研究所一场关于宗教与台湾民主化的座谈会中，台湾玉山神学院助理教授陈文山说，中共当局对教会的控制所产生的寒蝉效应近年来已扩及香港，现在连台湾都开始受到影响。一些教会为了到中国宣教，也开始自我束缚，避开敏感话题。陈文山告诉美国之音，
我认识不少香港的这个神学院的教授，他们也慢慢的开始就是不太愿意碰触比较敏感的议题，然后有意识的就是选择沉默，在一些议题上面选择沉默。那所以那这个情形甚至会影响到台湾，因为我们也开始发现就是说，台湾的有一些宗教组织，他能够就是办很大的活动，那个钱从哪里来？所以台湾最近也开始在想说，我们要通过宗教法案，就是去查这个宗教团体的资金的流向啊，因为我们很担心发生在香港的事情会就是重复发生在台湾。
陈文山说，中国并没有真正的宗教自由，在中共统治下，宗教被用来作为控制人民的手段，监控教会的手法有如当年的国民党一样。陈文山说，
发生在国民党统治台湾时期的那种宗教审查制度，就派一个人，派一个党工坐在下面听你讲道，然后检查你的出版刊物，这种事情其实现在还在中国发生。那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认识的一些中国的 NGO 的工作者跟他们的那个教徒都说，就是他们会分辨场合，如果是在公开的场合，那他们就有些话他们就不会讲，只有在私下，就是用他们譬如说以观光或旅游的名义来到香港，然后跟我们碰面的时候，他才会说他的一些真正的想。
1977年，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曾经发表人权宣言，呼吁美国总统卡特在与中共关系正常化时，坚持保全台湾人民的安全、独立与自由，并敦促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采取有效措施，使台湾成为一个新而独立的国家。但不久之后，其总干事高俊明牧师即因协助异议人士施明德逃亡而被当局逮捕入狱。1960到1970年代，曾经作为天主教教士在台湾传教的民进党驻美代表处主任彭光礼说， 基督教在台湾有许多派别，国民党执政者蒋介石和他的妻子宋美龄也是基督徒，但他们被塑造为是好基督徒，在威权统治下，宗教团体都不愿涉入政治。但长老教会因为日本殖民统治前即在台湾南部立足，并以台语传教，出版教会刊物，其本土化与教育性也成为戒严时期生活在国民党集权统治下台湾本土政治精英在追求社会正义及人权自由的重要精神支柱，也因此在台湾民主化过程中起到重要的作用。彭光礼说，在今天民主化之后的台湾，社会上对各种宗教都极为开放包容，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穆斯林、新移民，也可以从更多互动中了解他们的信仰。而在中国，由于执政当局对宗教的严格控制，只有官方认可的教会可以公开活动，地下教会仍然受到严厉的打压，基本的宗教自由还是极为有限。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来关注一下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总统川普星期三公布了他12天亚洲之行的主要成果，强调在贸易、朝鲜问题上的重大进展。但是呢，人权活动者批评川普总统访问期间没有就人权问题向中国、越南以及菲律宾等国领导人施压，让人权议题靠边站。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呢，川普总统确实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就人权问题坦诚交换意见。那么相关的批评是否正确合理？在中国人权状况急剧恶化的时刻，美国该如何迫使中国改善人权？关注中国人权是否会影响川普政府追求国家安全与经济利益的美国的优先政策呢？那么针对这些问题呢，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的主持人邀请了两位嘉宾，一位是人权网站改变中国的创办人曹雅雪女士，另外一是台湾关怀中国人权联盟理事长杨宪宏。那么曹雅雪她认为呢，中国的人权毒瘤呢，美国开始依法治疗。
他这次去就是有一个非常非常急迫的问题，他就是琢磨着要怎么样不要惹恼中共，就这3天把这个大家的面子都做足了。所以呢，我觉得他在那儿不要说公开，私下谈的可能性都很小。我还是想再次回到刚才，就说之前有一位网友说美国有什么办法去那个达到他想要得到他想要得到的结果。那么呢，我们知道星期三呢，就是刚才好几位网友都谈到这个问题，就昨天美中经济与安全委员会，这是国会下面一个委员会，他专门就是衡量和研究这个美中经济与安全的贸易对经济与安全的这个影响。那么昨天他的在年度报告中提出一个意见，他要求国会呢，要求中国的记者，特别是新华社的记者，因为他们在这儿从事情报工作，那么要让他们登记为外国情报人员，
外国代理人。
这样的话呢，他就他的机构的行为，还有他的人员和财务的公开程度就要求很高。所以刚才说到，这就是一个办法。那么我们知道，就是本星期一，美国司法部已经要求俄罗斯，今日俄罗斯美国电视台，已经做了这样的登记，外国代理人登记。所以这是一个。还有就是马格尼茨基法，我自己已经私下和国务院的官员以及领馆的官员有过交流，就是他们这个马格尼茨基法12月10号不到一个月就要出名单。上面应该今年是有中国被惩罚的人权施害者。
那么美国到底可以用什么方式来改变中国的人权状况呢？曹雅雪说， 美中一切芥蒂都根植于人权和规则。
前不久呢，这个提勒森国务卿他说一句话，他原话大致上是说，美国有一个足够的武器库，当然这个武器库不是指的具体的武器，导弹核弹那样的武器，就是有这样的工具来强迫中国在一些美国志在必得的一些事情上采取合作态度，比方说贸易逆差，还有南海问题等。那么现在的问题是什么呢？现在的问题就是美国过去几十年把人权问题和经济问题隔裂开，把它单独的跟什么都不挂钩，这个实际上是大大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安全利益，包括经济利益，包括经济利益。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实际上美国和中国的一切经济上的不愉快，你稍微刮开表面的皮，下面就是人权问题，就是法治问题，就是对规则的尊重问题。所以呢，美国迟早不管是在川普总统任内以后以内也好，或者更迟一些，人权问题最终必须要纳入美国对华政策的整体当中。
好的，
谈的话，美国的利益会进一步缩损，美国必须更尽快认识到这个问题。
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强调呢，川普总统呢在北京与习近平的这个会谈中呢，就人权问题进行了坦率交换意见，但是人权团体批评川普在公开场合对人权只字未提，还以个人权利一词取代了人权。对此杨宪宏认为呢，川普人权素质有待提高。
我觉得人权团体批评川普总统是对的，我认为这一次川普总统有非常多的机会可以来表达他对人权的关心哈。那我会这样说的原因，是因为我从二月，今年二月、五月，我都到过美国，也都跟他的重要幕僚都交谈过。我也进了国务院，也进了白宫，也到了国会，那都见到他非常重要的幕僚，以及现在他的外交人员中间的这个很多的重要的官员啊。那他们的这个对于人权的关切，我认为这些官员的对人权关切远超过奥巴马时代啊。那所以呢，我们当时候对于二月跟五月的时候，其实对川普政府啊，特别是他在救援这个谢阳太太陈桂秋的这个实际行动上，我们是刮目相看的。那虽然他在都比较强调要有实际的行动，然后他们对于这些这个人权的关切基本上也都是有行动的，比如说在川普总统要去中国之前，白宫还是由 Matthew Pottinger 在接见了这个中国的这个受迫害，特别是709律师啊的这个家属，他都做了。可是呢，我们想说他如果做这么多，他可以不管在亚洲行的十二天的哪一天，他可以非常公开的表达他对这些事情的关切。所以我相信川普总统在人权的这个基本素养上啊，的确是有待加强的。那他的幕僚很好，我必须讲说他的幕僚其实是优秀的，包括国务院的官员，很多人他们如何去面对保障人权哈的这个意的重要性，就是任何对人权的侵害都是对美国第一，以及对于美国主权的侵害。这件事情是从白宫一直到国务院都非常清楚表达，可是可惜的是川普没有表达，所以也许那个他想要说的事情，我们还应该要再给他机会。我们希望川普总统一定要把握这些机会，把他应该要讲的话讲出来。
另外一方面，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总编胡锡进上星期发文称，川普的美国优先情节很重要，但他同时似乎是对华政策方面的务实派，对外交意识形态化不感兴趣，迄今没有怎么拿人权等乱七八糟的事情纠缠中国。那么对于胡锡进的这番话呢， 杨宪宏认为呢，川普手下坚持人权诉求标准。
环球时报那是非常幼稚非常无知啊，表示他们这个环球时报这些人根本就不在真正的这个习近平核心。其实从习近平那个上次来访问美国到佛罗里达以后，美国国务院已经定出四个篮子跟中国谈判，第一个是外交，第二个是经济，第三个是网络安全，第四个是人文社会。四个篮子里头都有人权。这个对话我也可以讲，这个对话是我问了美国的副国务卿Virginia Bennett 跟另外一个副国务卿 Laura Stone， 我跟他们两个我们在办公室里头谈的时候，我谈到说人权会是特朗普总统会把它放在哪个领域，因为我很同意曹女士的见解，所以我很客气的问说，你们有关人权的部分是放在哪个领域来要跟中国谈。他告诉我四个领域都有人权，也就是曹女士刚讲的经济必须有人权，外交必须有人权，然后网络安全必须有人权，人文社会交往必须有人权。这些我非常清楚的从这个国务院的官员嘴边嘴巴中间告诉我。然后他事实上后来我观察了，包括几波人哈，包括杨洁篪啦，还有什么刘延东啦，这些人他们一路在要铺展那个川普访问中国之前的所有的谈判，我都听到的他们在谈判的过程里头非常多的冲突，就是美国非常坚定的把人权放进去。所以我刚刚的意思是说，这个特朗普的内阁，他的官员，他的这个阁员，以及他的幕僚，都是非常坚持以人权做美国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在做事情的。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日本在加速在东南亚的援助和投资，帮助其跨国公司在东南亚做生意。与此同时，日本同政治对手中国竞争，对周边小的邻国施加长期的影响。有关这方面的情况，请听詹宁斯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这个富有的亚洲国家正在帮助在马尼拉附近修建一条铁路线，在柬埔寨兴建一个港口，以及在美国一月退出 TPP 之后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予以新的支持。这只是日本最近为东南亚做的三件事。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出席了在马尼拉召开的东盟峰会，同十个东盟成员国领袖会面，他们同意加强已经实施九年的东盟日本贸易协议。安倍的发言人丸山泽夫说，日本这个超现代化亚洲国家希望能够确保能有一条没有麻烦的远至非洲的陆地和海上运输线，东南亚位于这个陆地和海上运输线的沿线。日本是在中国之后亚洲第二大经济体，日本寻求从周边小国家获取土地、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丸山泽夫在马尼拉东盟峰会期间的一个记者会上说，对四周环海的日本而言，海上秩序极为重要。
但是海上秩序面临一些威胁，包括海盗、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自然灾害，因此我们需要推动消除这种威胁的理念，建立这个地区的国际和公共空间，给所有国家带来相同的稳定和繁荣。
根据新加坡发展银行的估计，从2011年到2016年，日本在东南亚六个最大国家的投资每年平均2000亿美元，比2006年到2010年的平均投资增加一倍多。根据截止到2011年的统计资料，日本全球援助的大约 35% 在东南亚。日本坦普尔大学历史讲师和作家金斯顿说，东京尤其希望能够获得开放的运输线，日本可能会担心北京会设法全部控制南中国海上的航行。
中国不顾四个东南亚国家的声索主张，宣称对南中国海的大部分地区拥有主权。
在资源、地缘政治位置方面，东南亚对日本极其重要。东南亚是连接日本和中东和非洲的主要贸易线，很多日本的投资，很多离岸的工厂设施在这里。
在国际场合，政府官员们举行谈判，弄清楚东南亚哪个国家、什么地方需要帮助。例如，日本政府官员上个月提出帮助菲律宾重建因为同穆斯林反叛分子战斗而遭蹂躏的一个城市。金斯顿说，日本最终希望能帮助制定规则，就像东盟为其集团6亿3000万人民制定规则一样。他说，日本希望能够主导为这个新兴地区秩序制定规则。与2015年相比，日本去年全球直接援助增加 12.7%， 达到103亿7000万美元。日本外务省的网站说，日本还扩大了对援助的授权，根据不同国家的需要，包括人类安全和可持续性发展。中国和日本仍要面对二战后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围绕东中国海岛屿的争议。2013年以来，为了声索主权，中国定期派遣船舰和飞机到这些岛屿附近。分析人士认为，东中国海问题以及日本对北京、对南中国海控制的警惕之心，促使东京在做援助盘算时要考虑航行自由、法治和安全。南中国海问题是另外一个争议，不涉及日本。与中国过去五年来突如其来大规模的援助不同，日本的援助通常是零打碎敲的，经由政府和私人渠道提供。中国向世界展示的是四年前提出的耗资9000亿美元横跨欧亚的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计划。菲律宾社会福利和发展部副部长伊曼纽尔说，在11月13号到14号马尼拉的峰会期间，东盟注意到了日本和韩国的支持。伊曼纽尔星期一在峰会的间隙说，
我认为在很大程度上这两个国家都非常非常支持东盟倡议，尽管他们不是东盟成员国，他们支持我们的活动并非是直接出资，但是他们的一些活动跟东盟的活动一致。
东京的国际基督教大学政治学资深副教授史蒂芬·纳吉说，由于美国总统川普缺乏类似的活动范围，日本在东南亚的作用会更加明显。川普在马尼拉对东盟领袖们说，他希望该地区能有更公平的贸易，但却没有提出提供一系列援助或投资的项目。纳吉说，作为该地区不断发展战略伙伴关系的一个支柱，日本在该地区发挥重要的作用，以此平衡中国在该地区不断扩大的经济、外交和安全足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发自马尼拉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加拿大恒嘉公司在基石输油管道南达科他州段泄露了5000桶原油之后，关闭了部分油管。南达科他州输油管道附近的居民说，空气中弥漫着石油的味道。南达科他州政府官员说，检测到了地下发生的泄漏后，已经控制了局面。一位流亡海外的柬埔寨反对派领导人说，在柬埔寨法院裁定解散柬埔寨救国党之后，国际社会应该切断与洪森总理的政府的联系。萨兰西在华盛顿对美联社说，柬埔寨最高法院的命令是民主的丧钟。他说，我们希望能够重振民主，因为柬埔寨人民希望民主变革，国际社会也不会让洪森扼杀柬埔寨的民主。三名记者和他们的司机由于携带一架遥控无人机进入缅甸，违反了缅甸进出口法律，可能会面临3年监禁。 他们到缅甸是为了给土耳其国家电视台拍摄一部纪录片。这三名记者分别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和缅甸，他们上个月在缅甸新都内比都采访了一名议员，拿出无人机从上空拍摄议会大楼后被逮捕。缅甸根据1934年的飞机法已经不经审讯判处他们两个月的监禁。土耳其国家电视台说，这些记者获得了拍摄纪录片的许可，但是逮捕他们的缅甸官员说，他们在进入缅甸的时候没有向海关申报这架无人机。这里是美国之音从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波兰政府正在讨论拆除著名的斯大林式摩天大楼华沙科学文化宫。许多波兰高级官员认为，清除首都这个最主要的地标建筑是正在实施的去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同时也可为波兰独立100周年献礼。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波兰内务部长布拉西克11月16日表示，波兰正在进行着去共产主义的行动，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街道地名都被更改。首都华沙最主要的地标式建筑科学文化宫是苏联和俄罗斯主宰波兰的象征，因此必须拆除掉。他说，这栋斯大林式的摩天大楼会影响人们，特别是年轻一代人对历史的看法。布拉西克说，去共产主义，清除共产党专制的象征，这是目前执政的波兰法律正义党在选举中对选民所做出的承诺，因此波兰必须要清除掉那些保留至今的共产主义传统。波兰副总理和文化部长格林斯基不久前也表态支持拆除这栋建筑。他说，政府高级官员们正在对此展开讨论，由于明年将是波兰独立100周年，拆除掉这栋斯大林式的摩天大楼可成为波兰独立百年庆典的礼物。波兰国防部副部长卡夫纳茨基也同样认为，这将是献给波兰独立100周年的好礼物。在这栋建筑的原址上可建设商务中心，卡夫纳茨基说，如果做出拆除的决定，波兰军队能够完成爆破任务，对波兰士兵来说，这将成为一次很好的演习行动。波兰通过立法，目前正在实施的去共产主义行动，要求推倒和清除带有共产党专制色彩的雕塑、浮雕，一些街道和建筑物等地名也必须更改。但华沙科学文化宫10年前被列入建筑文物之列，推倒这栋建筑还需要克服一些法律障碍。时事评论人士伊赫洛夫说，波兰把纳粹法西斯和共产党的占领相等同，特别是在普京统治俄罗斯的今天，波兰更无法容忍遭受共产党奴役的象征仍然保留。伊赫洛夫说，波兰特别想清除掉苏联在波兰存在的那些象征，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俄罗斯不再受到人们的同情和尊重，来自俄罗斯的都是威胁，这些因素都进一步推动和加快了波兰的去共产主义行动。俄罗斯官媒说，科学文化宫是当年苏联送给波兰人民的礼物，3000多名苏联建筑工人从1952年起用了3年时间建成了这栋50多层高的摩天大楼。华沙科学文化宫由斯大林亲自提议建造，曾经一度被称作斯大林科学文化宫。苏联否定和批判斯大林之后，这栋大楼里有关斯大林的浮雕和画像当年也被清除。共产党政权垮台前，波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出版社、波兰社会科学院、波兰苏联友谊中心都曾设在这栋大楼里。华沙科学文化宫与号称七姊妹的莫斯科的七栋斯大林式的建筑共同出自一个建筑师之手，也被认为是莫斯科的那些斯大林式摩天大楼的翻版。 莫斯科的七栋斯大林式的摩天大楼目前被用作酒店、公寓住宅、莫斯科大学的主楼以及俄罗斯外交部办公大楼等。波兰媒体记者说，与莫斯科的七栋不对公众开放的斯大林摩天大楼不同，华沙科学文化宫对外开放，里面目前设有餐馆、剧院、电影院、商店、书店、博物馆、会议室以及一批商业公司的办公室等，因此这栋大楼被推倒可能会对华沙市民带来不便。在冷战时代，著名的英国甲壳虫乐队曾经在这栋大楼中演出过，但这栋斯大林式的摩天大楼建成不久后，立刻就发生了一系列跳楼自杀事件。在共产党政权垮台后，波兰也曾经多次出现过要求拆除这栋大楼的呼声。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在一个新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对台湾的政治、外交、军事以及经济压力不断增加，美国国会应该敦促行政当局邀请台湾参加由美国主导的双边或多边军事演习，协助台湾加大国际能见度。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星期三发布2017年年度报告，其中关于台湾的部分指出，自从2016年蔡英文总统上任以来，中国不断加强对台湾施压，尽管蔡总统采取维持现状的两岸政策对中国展现善意，但北京却因为他不愿接受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而中断两岸官方与半官方接触。调查报告发现，北京一方面坚持蔡英文必须接受九二共识，另一方面也绕过台湾政府，以经济利益吸引更多台湾年轻人到中国旅游、求学和工作。此外，中国军事现代化持续对台湾构成威胁，台海军力平衡不断朝向中国倾斜，蔡英文政府虽然以自主国防政策对美采购武器，加强台湾的自我防卫能力，但这些努力仍然面临解放军现代化在速度和范围上的挑战。报告说，为使台湾在全球舞台失去正当地位，北京紧缩台湾在国际社会的能见度，阻挠台湾参与国际组织活动，不仅有两个国家与台湾断交改与中国建交，同时还施压其他国家降级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调查结果的另一个发现是，北京试图削弱台湾的民主，与台湾一些个人和团体同谋，通过社交媒体及其他网络工具散布不实消息。七月份，台湾媒体报道说，根据台湾政府信息，一些对蔡英文政府的抗议及不实信息的散播，幕后有中国势力涉入其中。报告对国会提出几项建议，包括敦促美国行政当局邀请台湾至少以观察员身份参与由美国主导的双边和多边军事与安全相关演习，例如环太平洋多国军演、红旗空对空军演及网络风暴、网络安全演习，以便支持台湾加强其防卫能力，并扩大台湾对区域及国际安全做出贡献的机会，并抗衡中国限缩台湾国际空间的企图。国会也应该建议行政部门重新审视美台高级别官员，包括阁员、国安会官员互访的政策，以及提升美台高层交流。最后，为确保美国军方人员熟悉台湾防卫情势，美国国会也应该拨出资金，提供美国军事人员通过美国在台协会以非官方身份到台湾国防教育机构上课培训， 以便为美国军方一旦必须支援台湾防卫时做好准备。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成芳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今年是两岸开放交流30周年，台湾陆委会星期五就两岸经贸交流举办研讨会，原定有两名中国大陆的学者参加，引人瞩目。不过呢，这两位学者接到了没有说明的信息之后，临时取消了出席。陆委会表示尊重理解和平常心的态度来看待此决定。下面是张佩芝发自台北的报道。
今年适逢两岸开放交流30周年，台湾陆委会举办了多场研讨会，在每一场的议程表上都不见大陆学者踪迹。然而在陆委会星期五举办的一场题为两岸经贸交流回顾与前瞻国际研讨会前一天公布的新闻稿和当天发送的大会手册里，都可以看到两名大陆学者预定参加此次研讨会，引起媒体关注。在原定计划里，上海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盛九元将在下午的第一场次里主讲两岸经贸回顾与台商投资的前景。在第二场次里，天津南开大学台湾经济研究所教授朱磊将参与两岸产业竞争合作与台湾产业发展的讨论。台湾陆委会主委张晓月出席了研讨会开幕式，就两岸经贸交流致辞。他说，2017年1月到9月，两岸贸易金额达到995亿美元，较上年同期增长了 18.9%， 高于整体对外贸易增长的 14.5%。两岸经贸关系持续密切，是台湾经济发展重要的一环。张晓月说，
政府非常珍惜两岸交流既有的成果，尊重1992年两岸香港会谈的历史事实，努力维护两岸已经签署并已经生效实施的各项协议。
张晓月表示，未来台湾政府将会继续展现善意弹性，向对岸伸出友谊的双手，敦促海峡两岸实事求是，展现新思维。张晓月致辞时虽未见到两名大陆学者，不过媒体猜测两人可能会到下午才会出席。张晓月在致辞后对媒体表示，用平常心看待此事。他说，
我想我们是用平常心来看待，因为我们现在就是鼓励两岸之间的学者要多交流，我们欢迎中国大陆的学者到台湾来参加相关的研讨会，我们也很希望我们台湾的学者能够多多的到对岸去，我们觉得这样的这个学术交流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事情，所以我们用平常心来看待这个事情。
不过在中场休息时确定两人在最后时刻取消出席。这次研讨会的执行单位商业发展研究所董事长许天才对媒体表示，两名学者确实已经来到台湾，而且早上已经坐上他们安排的车子，准备要来参加研讨会。许天才说，
因为没有什么理由，他说我接到消息不能去了。
是什么时候跟您讲？
就他们已经上车在途中，要来会场的途中。
那是今天早上，8点多的时候。
对对对，我不是早上跟你们说，他们就问书记想说，哎，我们接到信息，我们不能到会场去了，就回再
说接到信息是哪方面？
我不晓得，我怎么知道？
出席研讨会的陆委会副主委邱垂正对媒体表示，尊重两名学者无法与会的决定。他说，
我们想说这个学术交流两岸之间彼此的学术交流还蛮频繁的了哈，那我们是持续欢迎他们来。对于他们今天突然接到消息不能来与会，我们是尊重、理解、平常心。
陆委会指出，今天研讨会参与学者来自日本、美国、新加坡超过200人出席，对台湾参与区域经济合作和两岸经贸交流的未来进行了深入的探讨。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中国709抓捕案辩护律师李玉涵的家人11月16号上午按照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办案警察的通知领取了正式逮捕通知书。李玉涵律师15号被以涉嫌寻衅滋事这一被外界批评为 口袋罪的名义被执行逮捕，关押在沈阳市第一看守所。吕涵被抓事件引发外界强烈反应，国际人权组织呼吁中国政府立即释放吕涵，也有维权律师商讨将展开营救行动。下面是海燕发自香港的报道。
李玉涵的弟弟星期三收到和平分局警察的电话，要求周四上午去取逮捕通知书。今年10月9日被沈阳和平分局带走的北京维权律师李玉涵，在中共19大后仍未获释，随后传出被寻资刑拘的消息。中国近百位律师和公民几天内在社媒上联署，质疑当局利用19大维稳假公济私，有意打击报复多年来曾举报和平分局的李玉涵，要求沈阳警方尽快释放，并于11月5日将联名信寄给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联署信表示，在别人遭遇危难常挺身而出的李玉涵律师已年届六旬，体弱多病，患有高血压、心脏病等，能否承受警方虐待令人忧虑。同时几位维权律师和709家属前往沈阳要求会见，但办案警察拒绝露面。随后北京维权律师蔺奇磊11月10日上午成功会见拄着拐杖的李玉涵，获悉他曾被戴背靠粗暴对待，并因拒绝说出手机密码被在三个房间内长时间拖拽，手腕仍有淤青，而有男警在他就错时要求观看。同时李玉涵一直没有被告知所涉罪名，亲属也没有收到刑拘通知书。蔺奇磊律师星期四中午对美国之音表示，沈阳和平分局自10月9日起对李玉涵刑拘是不符合程序的非法拘押，而对李玉涵执行逮捕的寻衅滋事这个口袋罪里看不到任何李玉涵有违法行为的证据，非常令人质疑沈阳和平分局是借19大维稳来打击报复多年来举报该局的李玉涵。他说，
寻衅滋事罪就是一个口袋罪，但是他连口袋罪里所包含的事实行为，比方说他去哪个信访局啊，或者是哪个国家机关呢，这些行为都没有，他就是正当的去哪个信访局了，或者去哪个国家机关反映了，那他也不犯罪啊。和平分局他违法办案控告这个公安分局已经是多少年了，本身是他被控告的对象，他怎么能又当他的侦查机关呢？另外就是说他抓他的时候是诱骗他，把他骗到公安局的，本来他借着十九大抓人，抓完人一般的人就放了，他就没有放他嘛，打压迫害的，这是很明显的这个事儿。
现年60岁的李玉涵1991年开始在辽宁执业，2006年李玉涵在代理一起诉讼过程中被人绑架，获释后怀疑被寻仇，曾认为沈阳公安局和平分局渎职销毁证据。此后李玉涵表示曾多次遭当局蓄意报复，2009年为逃避迫害转到北京，也开始为自己维权，并多年来代理过多起敏感案件，曾是709大抓捕案第一个被拘捕的北京维权律师王宇的辩护律师。李玉涵被抓的消息传出，引发国际社会的严重关注。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11月3日发布紧急行动声明，担忧李玉涵的健康状况及遭受酷刑虐待的风险，强烈呼吁中国政府立即无条件释放他，除非当局有证据证明他可能犯有国际公认的罪行，并需根据国际标准对他进行公正的审判。此外，加拿大律师权益观察11月9日也致函中国和加拿大政府以及联合国的多个部门，严重关注李玉涵的近况，强烈要求中国当局立即释放他。同时，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也对事件表示关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今天就播送到这儿。这次节目的编辑孙成，导播陆阳，我是杨明，感谢收听，不要走开，接下来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下面播报国际新闻。长期统治津巴布韦的总统穆加贝在军方早些时候将他逮捕后，星期五首次公开露面。这位体弱的领导人身着蓝黄相间的学位礼服，头戴学位帽，在首都哈拉雷参加毕业典礼，人群为他鼓掌。津巴布韦民众希望迅速和顺利地解决他们国家突如其来的政治危机。国内反对派人士、民间社会和宗教团体都敦促穆加贝在军事接管之后下台，但星期四有报道说穆加贝抵制这一呼吁。美国主管非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山本表示，美国希望津巴布韦向新时代过渡。美国执法官员星期四宣布逮捕了将近300名 MS-13 帮派成员。川普政府一直表示要把这个凶残的黑帮从美国清除。近300名 MS-13 帮派成员近几个星期在美国移民和海关执法局领导的扫荡黑帮的行动中被捕。有关官员说，在美国境内抓获了214名，53人在这个黑帮的老窝萨尔瓦多落网。美国司法部长塞申斯说，这些人的落网是川普消灭 MS-13 帮派努力的重大步骤。美国众议院星期四以相当多数通过了美国30年以来第一次进行大规模修改的税收法案，这给了连续遭遇立法努力失败的川普总统和国会共和党人迫切得到的一个胜利。众议院议长瑞安在投票之后说，这的确是一个罕见的成就。共和党人认为众议院的通过可以让川普总统争取各方支持进行税法改革。在众议院的表决中，有13名共和党议员投了反对票，他们说这项法案将给他们选区的选民造成经济损失。被废除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主席普伊格蒙特和他内阁的四名成员星期五在比利时法庭出庭。比利时法庭举行有关西班牙发出的在欧洲逮捕普伊格蒙特及其他人的聆讯。法庭将举行不公开的听证，听取检察官和加泰罗尼亚前官员的辩护律师的陈述，然后法庭将裁决是否把他们引渡回西班牙。由于他们参与推动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他们在西班牙面临叛乱和颠覆的指控。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特使宋涛星期五下午从北京启程飞往平壤。中国称宋涛此行是向朝鲜通报中共十九大情况，但人们普遍更为关注的是他会在朝鲜核问题上传达习近平什么样的口信。美国总统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说，中国正向朝鲜派出特使和代表团，一个大动作，我们将对结果如何拭目以待。以上是美国之音播报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下午6个小时的中文广播，下次广播从北京时间上午6点钟开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已经进入每周7天每天24小时运作，欢迎您通过网站 voachinese.com 或者亚洲7号卫星以及亚太5号卫星收听收看美国之音的节目。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